我们就一起有点祷告，我们开始这一堂的课。我们一起来到殿堂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都求主你自己，每一次你圣灵开导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宝贝奇妙跟力量，叫我们有这个愿意谨守遵行，愿意听从，也求主赐给我们这个力量，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行。主，我们做不到，真的很难，但是当我们看到自己里面有主的生命，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叫我们就愿意起来，一步一步快跑起来跟随主。我们把这堂课我们的学习的心交托，把我们讲的听的都交托，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有盼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堂课我们要讲到是在婚姻里面很难，但是是很重要。其实也不单单婚姻啊，等一下我们要看到，这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但是呢，神透过婚姻会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学习，你想不学都不行。好，那这个题目是，其实是要谈福音。福音就是要除掉人跟神之间的墙垣，福音也要打开人跟人之间的墙垣。这个墙垣要打开呢，它跑不了两件事情，就是爱跟赦免。没有这两个东西，你绝对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要从一段经文，其实主要是马太福音的18章。我们今天会看到马太福音18章有几段的经文，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分开看，其实它一路下来是密切关联的。好，马太福音18章，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出来，我从15节开始，但是我把4节也打出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15节我慢慢念，然后会指出一些特别的地方。马太福音18章15节，这里讲到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一段，好，这段讲到呢，得罪你要怎么办？要去找他，对不对？应该指出他的错来。他听你呢就好，不听的话呢，下一步找小组长、找牧师跟你一起去。啊，再不听呢，请牧师带到同工会去报告。再不听呢，就停在这里了。好，我十九我不读啊，你们经常看的其实那里都很关心，但是我讲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又是弟兄得罪你了，这次该怎么办？找一个人去谈，找牧师，再等70个70次，牧师都不理你了，哪里会跟你等这么久啊？那意思就是不要去找，是不是？这两段经文看起来很不一样嘞。好，那其实很多时候一般人读圣经会读到这里，解经会这样想，这两段经文的差距太大。好，那可能这两段是不一样的场景，不一样的目的。好， 所以我们分别处理。那所以有人甚至会认为马太怎么把耶稣的话这样放，马太编撰的方式不太高明，怎么把这么不一样的话放在这里。其实我们今天我希望跟大家看这个经文非常要紧，一连贯下来，马太真的是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把主的话这样放下来，让我们看到在谈到饶恕呢，他有我用了三个 phrase 哈，中国人讲爱之深责之切哈，我把它稍微颠倒过来想，就是说责之切，爱之深，再加一个恕之恒，好，这三件事情要在一起。这两段经文其实在马太的写法里面是密切关联的，他用了一个副词连接在这里，也就是说当耶稣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讲到这样紧接着下去呢，彼得当然知道耶稣的教导，听到耶稣讲这个真好，彼得进起来，那时对耶稣说，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为什么你要去跟弟兄指出他的错来的时候呢，其实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得了你的弟兄，对不对？挽回这个人，所以这些只是做法，但是你不要忘记真正的目的是要得着这个人，所以好像告诉你一步一步下去做，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你的目的是要得着你的弟兄，要挽回这个人。福音真正的目的是要挽回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福音常常是透过那个被伤害的人，你有最大的权柄去挽回他，牧师去讲他没有用，但是呢你是一个受过伤害，受过他伤害的人，但是你能够去对他讲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一切，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也有最大的权柄，他要我们遵从神的话。挽回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所以其实饶恕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是要得这个人。彼得呢当然知道主的心意，彼得也知道主说，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前面呢第五章那里讲到，耶稣讲到你如果要献礼物呢给神，走到坛前突然间神让你想起来有弟兄得罪你，你跟他关系还没和解，你最好先把礼物放下来去跟他和好了才去见神，不要这个中间很多疙瘩哈，你去看上帝去送礼物神也不喜悦，白去一趟。所以彼得知道，所以彼得也知道应该饶恕了，所以彼得会来问耶稣，诶，那么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彼得知道要做，但是因为饶恕人呢他不领情怎么办，三次了他还不领情怎么办，彼得比较厉害，彼得说我七次可以吧，好，耶稣在这里说 No, 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这个彼得知道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过你要拿掉人眼中的刺呢，可是有没有想到你身上你的眼中有一根很大的梁木，怎么可能我看人家刺看得到，眼睛哪里有梁木，梁木就把我眼光挡起来，这就是耶稣讲文学特色比方的特色，他说你的问题大到一个地步你有看没有看的一样哈，你这个梁木不拿掉的时候你怎么看得清楚去拿掉他的身眼他眼睛里面那个刺哈，所以你的梁木是什么，这是一直是个问题，我们今天要看到了不能够饶恕可能就是你一个真正的梁木，那个梁木太大了，所以你真的要去纠正人的时候你到底预备好没有，所以耶稣跟他说不是七十个七次，我把第十四节放在这里，你要知道这一段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整段的经文一直留下来，十四节前面讲的就是耶稣讲的比喻，一百只羊 丢了一只羊的时候，他把99只羊放下来要去找那一只羊。到40节是一个总结，他说你们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中的一个呢失丧掉，不愿意小子里失丧一个，一个都不愿意失丧。如果是在主的羊群里面，他一个都不愿意失丧。紧接着讲到弟兄得罪去得了弟兄，所以难道是要把他赶出羊群吗？你要读这个语气，你就开始知道整个过程下来，紧接着讲到捆绑，讲到释放，紧接着讲到彼得呢，好像是彼得好像抓到耶稣的意思哈，要饶恕哈，但是呢，饶恕真的不容易。这个就是福音，我们福音就是要做那个人觉得做不到的事情，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根本没有人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要透过婚姻来讲呢？因为福音，圣经的福音，我们在这个婚姻讲座系列的时候，其实就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整本圣经是用婚姻这个图像来讲福音，讲得非常重。圣经呢，是从圣经的起头呢，是用婚姻开始，讲到婚姻的破裂，是讲到人跟神关系的破裂，不是讲到亚当夏娃离婚了哈。圣经讲到婚姻的破裂，你要记得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圣经结尾又是用一个婚姻做结束，用羔羊的婚宴，讲的是基督教会。其实重要讲的是整个人跟神之间关系的恢复。所以整本圣经中间的一段不断的都是用婚姻的图像，婚约的图像，叫我们明白婚姻婚约这个事情这么重要。所以在这个图像底下的时候呢，人怎么可能去谈离婚的事情？婚姻图像要表达就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哈。所以说圣经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哈，能够得赦免得生命。这个世界它需要的信息是一个爱跟赦免，在关系里面用这个来打破，在人跟人之间呢，也是爱跟赦免来打破所有人跟人之间的墙垣哈。所以我现在开始要用一些思考问题问一下哈。好，好像稍微停顿一下，无意中伤了人哈。这个圣经讲说有误犯的罪嘛，无意中伤人，伤害别人哈。但是我实在没有意识，不小心了，算不算犯罪？我问你们啊，你们觉得那个人受伤了？我无意中，我不是故意，但是那个人受伤了哈，很难过，他觉得我就是你怎么讲这话让我心里伤害？请问算不算犯罪？算了，你们自己讲了是不是？不要说我说啊，从圣经观念来讲，算犯罪了哈。这一般社会不见得说犯罪了，但是你要懂得圣经讲犯罪是什么意思哈。好，那我知道他受了伤了，可是实在不是我的错哈。我就是觉得我不需要认错，我就是不肯认错。我没什么错嘛，干嘛我去跟他道歉？这个算不算犯罪？诶，又是你们讲的哦，以后将来你们自己讲的口口句句定准啊。这是圣经的观念，也算犯罪哈，因为伤害人哈。那更何况有时候我们是一半真心一半假意哈，就是其实对他是有点气的，不是故意，但是就是这样哈，所以不小心就伤到了心，不是故意的，但是其实哈。那好，那么现在回头看呢，更麻烦的那个受到伤害的人一肚子委屈哈，心里实在气得要死，一定要找机会这个扳回一城，叫这个算不算犯罪？你们回答得很快。是我受伤哎，是他错了，我只是很气，受伤当然会痛，会有反应嘛。所以怎么我生气都不可以啊，我 记在心里都不可以啊。我记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齁，就是受不了，因为他常常戳我一下嘛，我本来要放他一马的又来了齁，所以我实在很气，算不算犯罪？齁，感谢主，你们回答都越来越快了。所以这三种情形，不管伤人的受伤的都犯罪不饶恕，所以你们也开始明白是罪哈。所以我就比较可以往下面去看了哈。诶，这个是什么？两头牛啊哈。配的不错吧哈。这两头牛。配的不错吧，还是配的怪怪的，怪怪的哈。好，你记得我们读马太福音，耶稣讲到创世纪，讲到马太福音，讲到婚姻，他说婚姻是神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什么叫做神所配合的？圣经那个字本来的意思其实是同父一二了，就是把两条牛放在一起哈，同父一二一起走。所以婚姻是神配合，我们常常会想神配合是要配合的门当户对，配这个郎才女貌配得很好哈。其实圣经讲神的配合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讲说不管你怎么样进入婚约，这个婚约是神所配合的，让你们同父一二。他们很多地方不太像哈，当然有很多像的哈，都是人嘛，都是牛嘛。但是最重要是这个神把他们用一个轭放在一起哈，所以一个轭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走快的要走慢一点，走慢的要努力多运动走快一点，那这个跌倒的另外一方要扶下来，两个人要彼此学习配搭，学习接纳，学习同心，慢慢走，走同一个方向，不是两个方向。那可是我刚刚提到婚姻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两个那么漂亮的牛在一起哈。婚姻其实常常是两个罪人在一起。我们婚姻里面最常出现的，其实很容易会有伤害、受伤的情形。甚至我说，不是故意的都是犯罪，你懂吗？哈，我上次提过，太挤牙膏从中间崩挤下去哈。他不是犯罪了，但是我说不定心里有点受伤了，说我平常的习惯了，你一下子打坏了我的规矩啊。那会有很多这种调和不来的。所以呢，婚姻一方面是神所配合的，同父一二走了，但是婚姻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这是两个什么？两个刺猬啊。婚姻其实很多时候是两个 porcupine， 两个刺猬在一起哈。那刺猬在一起当然有毛顺的时候，但是刺猬在一起啊，刺猬的特色就是你看这个是刺猬哈，刺猬发威的时候连豹都很怕了，你看这只豹闪得很快啊，非常灵活，觉得很精彩这个照片啊。啊，如果这个豹闪得不够灵活呢，会有什么现象啊？这个是还有更可怜的，我看过一些更可怜的照片啊，就是被刺猬戳的先全身是这个不晓得怎么办哈。这是在婚姻里面常常会有的事情哈，就是所以婚姻里面要学习就是怎么不要让对方受伤，受伤之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没有爱呢，很难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赦免这问题呢？透过婚姻来谈特别深刻也特别真实，因为婚姻本来应该是最有爱的地方，但是婚姻常常也是戳的最厉害的地方。那彼此相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耶稣说，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可是很多时候夫妻没有彼此相爱的人看起来不像夫妻，这是有点可悲的事情。那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呢， 什么叫做赦免，是我们要学习的事情啊。婚姻学习这个饶恕是一个所谓的必经之路了哈。那但是呢，这个必经之路呢，我们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感谢主，在婚姻里面，因为这个必经之路学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个图像，就是诶，真的两个刺猬可以在一起了。你们两个刺猬怎么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刺都很顺啊，弄的就是不会去戳对方了哈。就是人会有刺，会有毛病哈，但是呢，懂得彼此将就，懂得彼此将就，彼此配合的时候呢，他慢慢要走回去的是这个图画。所以有人说，结婚久了以后呢，开始看出夫妻相哈，是这个意思了哈。不是开头的时候是一定都很像啊，我们是很希望婚姻的时候是开头上帝帮我们配得真好哈。那可是配得再好进去呢，其实我断断续续看过一些，在外面看起来真的是郎才女貌，真的是我自己在过去这些年在教会亲眼看着有一对年轻的，看着他们开头的情形，隔了两年看到他们，这个主任牧师去怎么劝都劝不好，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想到的是用人的方法。好，那好，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哈，来继续看一下，开始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讲赦免的观念。赦免的观念先要从欠债开始了，从伤害开始。伤害，彼此伤害，其实 in a way 就是一个欠债。为什么受伤会记在心里？因为伤嘛，就像别人欠我债，这个伤痕要是没有医好的时候呢，用 OK 棒用什么东西盖住呢，它会像是一个债，不能够忘。而且有时候我们实在不愿意忘记它，你懂我意思，心里面这个很气，所以就是不愿意，不愿意忘记，就是不愿意忘记那个受伤的痛，每次想都会想到多痛哈。那所以受伤的是一个罪人，受伤的呢，那个债在身上呢，这个债是别人给我的哈，别人欠我的，不能够饶恕的时候呢，隔一阵子碰到，隔一阵碰到又痛一下，这个叫做本金加利息哈，会越来越重了哈。那债务不能取消，人的心其实，我现在讲的不是那个伤害你，我讲的是你啊，受伤的人，其实呢，你其实是一直都被一个痛苦捆绑住，好，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在讲那个赦免啊，其中有一个，上帝兄在这里跟大家特别讲过，这个饶恕是用债务取消的方式啊 ，cancel debt 哈。就是 apoluo 这个希腊文哈，比较不常用啊 ，aphemia 啊，这个是比较常用的。那个 apoluo 这个字就是说这个债务叫取消掉，但是呢不取消，那么伤人的呢有一个问题来了，伤人的我刚刚提到他可能是不小心的，我们没有这么坏啦齁，我们在婚姻也没有这么坏，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会伤人，不小心。那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误犯的罪，但是呢这个不小心地方不代表你没有罪，我们刚刚都提过了，你可能是不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你可能会继续走下去。一个没有被纠正的人啊，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是没有解决的。所以饶恕得回对方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帮助对方来面对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甚至他知道不愿意承认的问题。谁能够帮助人？因为他的问题不解决，他跟上帝这一关也过不了。婚姻其实是两个罪人，受伤的伤人的其实都是罪人，这两个人都需要，都 need help 了，都需要帮忙。什么叫饶恕呢？饶恕其实就是把这个债务取消了， 取消债务呢，就一定是要付代价的。消债有没有说很轻松的？消债也很痛了哈，用比方来讲。但是呢，我们要记得饶恕的意思，在圣经里面用，就是把对方欠我的这笔债取消。取消的意思呢，两个角度都要记得。但是呢，取消不是从此就这个事情从世界上消失的。取消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记号会在那里，但是呢，就是不再去计算这个代价，同时也不再去计算我因为这个伤害所产生的痛。所以当你看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告诉多马说什么？他说多马，多马不信，他说多马你来看看，来摸摸我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很特别，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我们说哎呀，这个受伤好，我们应该眼泪都擦掉，伤痕什么都掉，以后是活泼碰掉，是一个健康人。但是耶稣复活的时候特别用这个图像让我们看到，其实受伤十字架的记号都在那里，但是呢再也没有那个痛的感觉了，你懂我意思？耶稣叫多马去摸他，不是要去再戳他，再让他痛一下，要让他知道说这里有一个饶恕的记号，有一个爱的记号。所以饶恕的观念是在这里呢，就是说不是要把那个事情彻底忘掉，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不是这个样子。饶恕呢是我们等一下再进去看了，这个痛怎么去掉啊？饶恕其实你除非上帝把你的痛去掉啊，饶恕是要不要再去记恨，饶恕不要再去计较，饶恕不要再让那个事情来让我觉得痛，因为我已经不再觉得伤痛。所以饶恕呢要成就两个非常大的事情，一个是释放，释放对方，释放自己从那个捆绑拖出来。你知道不饶恕伤害人，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伤痛，有一个东西很大的痛苦，怎么能够从这个痛苦出来？饶恕是要帮助我们自己能够不再被那个痛抓住，饶恕也叫对方，因为伤害人的人当他知道伤了别人的时候，他会有两种，一个就是他觉得我继续这样子嘛，一个呢可能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愧疚。我见过一个人，他曾经比较年轻的时候得罪过，做了很不当的事情，他后来知道错了，很难过，要去道歉。因为这个人在教会里面，他找我来，特别就是跟我谈这事情。这个事情压在他心里面已经十几年了，放不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不对，但是呢，他已经过世了，我这辈子没有办法再跟他道歉。我好像这个债压在我身上，那个难过。他说怎么办？我说你要明白神的饶恕，你要明白神的权能，你要明白神会处理他。当神饶恕你的时候，神也担当你这个罪所产生的一个代价，一个功，神会帮你做。怎么做我不晓得，神会在那个人身上做事情。饶恕呢，其实首先要来到神面前，知道自己是得饶恕的人。所以饶恕呢，其实要紧的是先从神那里体会到他饶恕我们。饶恕呢是知道神饶恕我，我也放下计算对方的这个权柄，这个权利的时候呢，饶恕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两个人都从这个伤害的债务底下能够脱出来。接着呢，饶恕要带出它更特别的功能，就是饶恕可以挽回。当一个人真的放下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有一个把握，你可以跟对方讲，错误是一定要纠正的了哈。纠正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能够指出错误来。错误的纠正呢，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爬起来。所以那个伤害你的人，他要从伤害过你的那件事情上， 他要得到纠正，谁去讲他？所以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紧接着讲到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一般会把那段经文拿出来去拿到教会里面去做纠正人，好，上帝给我们三部曲，一二三，然后去纠正他，可以应用，但是要记得，当马太把这段经文放在整个流程下来的时候，它有很重要的意思。当你要指出一个人错误，你找两个人一起去谈的时候，是找人来壮胆呢，还是找人来一起祷告？你开始要明白我的意思咯。哦，找人去跟他，不是要找两个人来，一个人声音不够大，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去指出他的错误来，声音比较大，把他压下去，是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们在地上捆绑，神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神在天上释放。同心合意来试着挽回这个，挽回不了呢，找教会一起祷告，一起来面对他。这段经文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一个角度是没有错，一定要指出他的错误来；另一个角度呢，是我们怎么继续为这个人祷告。彼得讲七次可以吧？彼得讲，耶稣说，彼得说三次七次，为什么讲三次七次呢？因为犹太人一天祷告习惯三次祷告，晨祷、午祷、晚祷。那祷告是献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要献礼物，去到那里发现，哎，我跟他还没和解了。耶稣说过不可以哈，要和解。好，彼得想三次，我七次祷告啊，七次赦免，这个应该更好。七次他都不听话的话，他都不改话，哎，我有权柄，第八次了吧？现在第八次，你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在算呢？算一次、两次、三次，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对不对？我们读爱是恒久的，人还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不计算人，不喜欢不义，只喜欢自夸。你要记得不好不啊，不计算。彼得在那里计算七次，耶稣赶快跟他说 ：“No， 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有什么问题呢？”七十个七次，你们想一想哈，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哈？七十个七次哈，都还是赖在你身边。哦，其实不要说七次哦，你可能就已经辞工不干了，换老板了，对不对？你要是公司里面有人这样子的话哈，不是去找他处理，就是那进一步不行，退一步嘛。我可以换单位，对不对？我可以换工作，对不对？好，我就离开这个环境嘛。但是圣经讲，耶稣讲七十个七次，一天如果七十个七次，我不晓得你们算过没有哈？七十个七次，平均几分钟，那个人就需要你饶恕一下。我算过了，差不多三分钟哈，三分钟就要饶恕啊！我告诉你，问一下。有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哈？每三分钟就让你睡觉的时候都在旁边打鼾，让你哦，七十个七次，当然在同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应用，但是七十个七次，你去想想看，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可能就是在夫妻之间。因为夫妻应该开头神给我们同父一轭嘛，已经绑在一起嘛，所以可是呢，他又是。他的毛病就是那个样子哈，就是不守规矩走路，所以那副恶就把你们拉在一起，每三分钟就会让你不舒服，每三分钟就会让你不舒服，每三分钟就会戳你一下，睡觉的时候都会戳你一下。好，那耶稣说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去算了啦，你就认了啦，是真的认了吗？耶稣不是叫你认了，谁能够人有痛觉的了，人怎么会能够认呢？不是我不认，是我有痛觉嘛。所以圣经讲什么？只有一种人不痛嘛，就是你死掉了，死人不痛了。哦，这是比方，不是叫你真的去死掉。只有死人不会痛，所以你就开始懂得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这个道理这么麻烦，这么难，可是这么宝贵。因为一个真正靠主而活的人的时候呢，我要胜过这个三分钟就抽我一下东西呢，不再是靠我自己原来的努力，你非得祷告求神给你恩典，求神给你能力不可。那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慢慢要操练操练，什么叫做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会的时候呢，神就让你一天到晚学，不是神对你很苛刻啦，因为你学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不再痛的感觉是这么好。我不晓得你懂不懂我这句话哈，这句话不太容易懂，有点哲学味道，但是呢不是哲学味道。一个人真的能够碰到伤害火气不会上来的时候，你发现 amazing。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过脾气好的人啊，那个脾气好人会不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啊？我甚至讲他两句他都戳他一下他也不，我就是要让他生气的他也不气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有啦，不多啦，好不容易有。但是呢，其实真正一个懂得开始靠主而活的人，其实自己真的做不到。我可以跟你保证了哈，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做不到。但是那个做要这样做的呢，是有一个两个特色，一个就是你定义要做，其实不是你定义了。其实当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主的儿女的话，你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神定义要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这句话你们喜不喜欢听？神定义要将我们磨成神的儿子的模样，好不好？这句话是 sweet and sour， 对不对？很好，可是神定义要将我磨成那个样子，就是说表示会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我们学不好的时候呢，神如果爱你就会教训你。神如果爱你，圣经有一个说神所爱的他一定管教，那个管教呢是一个 symbol。 好，那我或者我讲一下，我家里有一根戒指哈，黑戒指，是我妈妈小时候做布，我妈妈很早过世，但是那个戒指我留下来留下来留下来，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分开的时候，我特别把那个戒指留下来，留下来给我儿子看，就是妈妈的戒指，用来做什么？打手的啦。我用过，其实我一辈子大概只用过一次吧，我记得一次了哈，说不定两次。哦，我儿子但不听话，我就拿那个戒指打他的时候呢，我就只打一下啦，不会不会，不是什么乱打，就是一个symbol，说爸爸爱你，所以啪一下。很痛了，我打很痛了，但是我儿子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他知道爸爸 minute 那个戒指他看到，而且他跟我说 Daddy 那个尺以后我要留着，他也要用。我只有一个儿子说一定留给他了。但是我有一次打他，他哭了，那次也，但是我 actually 没有打他，因为他在外面调皮捣蛋，我在院子里来不及，说你怎么做这种事情，很生气，要打他来不及，到太慢了，顺手底下拿了一根铁棒，铁棒怎么可以打？我说拿起来铁棒，说你太乖，我要教训你哈。但是我就拿铁棒碰他一下，象征说你不听话，我没有打他，就是拿铁棒碰他一下。突然间他大哭起来，他说 Daddy 你怎么可能用 a club hit me？我真的没有，他知道哈，就是我们抱在一起抱一阵子啊。那也就是说，当一个刑杖神用的时候，当你真的明白的时候，神管教的时候，神的管教他的目的是要挽回，神的管教是爱的一个象征。当你明白呢，神一定要管教的时候，神比你更有耐心，神是恒久忍耐的。神忍耐你天天戳他的时候，但是神不放弃，神就是天天要找机会，要找去用爱心找去，到有一天让你听得下来的时候，让你明白说你要改过来。那 他改过来也不是勉强你改过来，上帝有本领，他可以把你脑筋的神经一下就换一条，可以让你变一个人。不过那个变掉的人就不是你了，你懂我意思？上帝如果要用他的方法来改你的时候，他很快，不过改出来的人你看来看觉得说不像我，这句话你懂不懂我意思？因为我们喜欢我这个样子，就包括甚至有我们喜欢我原来的那些我不好这样讲，我们现在不好的邪情私欲，我们可能都放不下了。上帝若真的把你那些都改掉呢，改得太快，突然间通通改掉，你会发现这个不是我，上帝干脆招一个新的人了。你的配偶看到说这个也不是我原来娶的，也不是我来嫁那个人，我来嫁的人是这样子，但是我要他从这个样子改好，你给我换了一个人，我不要。上帝要透过这个过程慢慢调整我，透过一个爱关系把我们，而且圣经讲说有一个叫做心甘情愿，所以神要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神用他的全能要帮助我们，神一方面要透过我们现在的本相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改过来，要怎么调整。当你真的，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一个人愿意不愿意，一个人愿意顺服神，神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圣经讲到这个赦免，神要我们饶恕70个7次，其实是一个我们经历神的爱的过程，也是叫我们的配偶，叫伤害我们的对方经历说什么叫做真正的爱。可能他看神看不清楚，但是他看到你，神要饶恕你可能不是70个7次，饶恕非常非常多次，但是他看到你看到七次不得了，看到你70个7次，他开始明白说这个可能是上帝的爱。我们继续再来看这段经文最后马太福音28章继续讲下去的这一段，他说，这是耶稣讲故事了今天我稍微要讲一个修改版修正版你们看我怎么修正他说耶稣在讲完70个7次，彼得问他说70可以啊，耶稣跟他讲不是70个7次，紧接着耶稣讲这个比方，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1000万银子实在是很难算了，有人算现在是现在的美金5个 billion 哈，在加利利当时呢，大概是整个加利利全国5年的税收啊，在一个贪官污吏也不可能贪那么多钱，因为五年呢，你要连续贪5年才能贪到这么多钱，所以怎么会让你贪5年哈？有人带了欠国王欠1000万银子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一切卖了会换多少钱？换不了了，这都是象征性的图画，就是说你准备关一辈子了要卖掉，就是说你认了，所有的都卖掉还不了。那仆人呢，懂得什么叫做求情了就是说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这个话很大，将来要还清，我一定还清。怎么还清啊？主人也知道他是说大话了哈，但是呢，那仆人主人就动了慈心，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圣经讲这 compassion 慈心是一个怜悯的心哈，这不是跟你能够做什么没有关系，只是主人看了就动了慈心。说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啊，就是整个赦免，就是释放免债啊。好，很开心。那仆人出来遇见，好，我在这里停在这里，我开始要修改版了。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老婆从赌场出来，立刻掐住他的脖子说：“你今天又输钱了，输了多少？你再去我就跟你离婚。”你懂吗？你们这里可以放很多故事啊，你们这里可以放很多故事啊，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故事可以放，说不定你可以放的比我更精彩。为什么讲那个赌场故事？因为那是真的啊。有一本书叫做《 When sinners say I do 这本书里面，就是刚刚我讲到说，两个罪人结婚的时候是像两个箭猪一起在一起哈，结婚是两个罪人在一起哈，所以那本书的书名叫 When sinners say I do， 就是两个罪人说哎我愿意结婚了，两个箭猪说我愿意结婚了哈。那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那本书里面的故事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太太呢年纪轻轻，但是呢就养成一个喜欢去赌一赌的习惯。那这个弟兄呢是教会里面，我不晓得是长老什么样的同工，他后来知道这很不得了哈，这个赌博会变成习惯，欠债他丈夫帮他还一次，想办法帮他还两次，跟他讲好一阵子，又这样子。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老婆，真的要掐住他了，你再去我就跟你离婚，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故事其实就是讲这个经历，他怎么样，就是很久忍耐，这个过程当中怎么走过去。我们会有很多的故事，会有你的先生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改不了，就是不肯改，知道不改，不知道不改的东西更多，要怎么跟他讲？讲一讲就生气，讲一讲就生气，我讲的都对，为什么你不做？不是讲的不对，而是说到底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其实那一句话比较更好的翻译应该说，在爱心里面说真理。在爱心里面说真理呢，就把我们一开头这整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整个故事都讲出来。天父的意思没有错，要挽回，一只羊丢了，99放在羊圈里，一定要把那只找回来。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一路讲下来，才讲到这一个1000万银子的故事。整个耶稣在讲比喻，马太记载的非常深刻，就是让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意，一步一步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或者说耶稣问彼得，你有没有看到其实你是欠了1000万银子的人。我不晓得怎么形容才能够形容这个欠1000万银子，我想你们可能看来看去都不觉得自己欠1000万两，但是福音的特色就是要帮助我们看到自己是欠这么多，欠这么多的时候呢，你才会体会到福音是这么宝贵。福音这么宝贵的时候，因为你开始要变成一个说，原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像粪土一样。所以保罗会讲说，我为了他看万事如同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也就是说，在得到至宝之后呢，后来就讲到说，你们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个强不是说个人看别人比我有本事，耶稣不是保罗在讲那段话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做假谦卑。明明培训的能力比我差，对不起，不是你比我差哦。但是呢，我为什么要，圣经叫我说要看他比我强，所以我就装得很谦卑，说啊，培训啊，你这件事情你可以做了，其实我比他做会更快，应该我自己就当仁不让，但是看别人比我自己强。其实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圣经的意思是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尊贵。那个强，这都是翻译上的一个特色，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尊贵。所以呢，我看他就算他能力比我不好一点，在这不是所有的事情在这上比我不好，我看他比我尊贵，我会尊重他的意见，但是不会让他去做那个事情，因为他做那个事情可能他自己很累，别人也受苦。那我可以做得好，我当然去做，但是呢不是说你到旁边去我来做，你懂得怎么帮他怎么配合。就好像婚姻是两条牛配着同一个轭，在教会里面同工呢也是一同负轭，在这个一同负轭的过程当中呢，我懂得怎么帮助那个比较软弱的人，帮他扶起来一把，怎么帮他鼓励， 这个过程是有很多的学习，你们比我会更清楚。耶稣要讲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要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是那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人。但是呢，我们也做过很多时候做过这个事情了。主啊，宽容我，我将来都一定要努力做好，我将来都要还清。但是你我知道我们还不清，主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免了他的债。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仆人出来，现在想想是你出来遇见，我不想遇见什么，遇见文达，遇见谁，遇见谁，我遇见谁就想到他的得罪我的地方吗？还是我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图画？这是圣经里面的饶恕。圣经里面的饶恕是这样特别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真的不容易讲，但是神很多时候给我们一个工厂，给你一个70个7次的工厂，就是在婚姻里面。所以我想我会停在这里，就让大家思想一下马太福音18章。一路下来，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头看到一路下来，就看到好像是弟兄得罪你，要指出他的错来。神的原则没有变，神一定要指出一个人的错，让他纠正。但是这个故事慢慢下来，让我们看到谁能够真正去纠正他，可能最好的是你。你70个7次，但是你70个7次之后就能够纠正他吗？其实你做不到。圣经讲每一个人改变呢，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个得了这个字，要留意的，这个字好像很简单哈，但是圣经在这个场字用的场合，几个地方用的时候呢，它翻法不同。但是这个字呢，用在人得东西我不去谈，但是当到得人的时候呢，圣经在新约里面的图画基本上都是差不多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为上帝得着这个人。所以有时候英文翻译会翻成win over， 就是 one， 就是为上帝 one over 哈。举一个例子，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不是第三章，那里讲到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他怎么样？他顺服，用他的品性可以把先生，中文圣经是翻成感化过来，其实那是感化中文翻译哈，其实原文就是这个字，就是把丈夫赢回来 ，one over， 为谁赢回来？好，那保罗说，我向谁就做什么样，我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我向律法之下的人就做律法之下人，我向没有律法人就 behave 像一个没有律法人，为什么？我要得着他们，就是用这个字。也就是说，你在圣经里面不同的场合，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便得了这个弟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为神得回，挽回这个弟兄。所以你就知道，他紧接着上文，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他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神不愿意失上这个，失上一个。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神心肠的这样一个明白，我们在 in any case in all cases， 我们在各种场合，我们想办法，我们努力，我们要得回这个得罪我的人，得回这个跌倒的人。没有错，他更不好，受伤的是我，我倒霉。但是呢，也许神给我的是就是一个福音使者的一个权柄，很特别的事情，不容易。但是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这个叫做福音。神透过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叫做福音。好，所以我想婚姻里面的饶恕，这是一个功课。婚姻里面的饶恕也是讲到我们在福音上的饶恕，也是讲到我们这个人一生可以成为一个 和平之子哈 ，make peace。我们唱诗歌，唱这首诗歌，我很喜欢。但是这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之子哈。好，我想这堂课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我们为你赐给我们的图像，赐给我们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教导，特别为你赐下这个救恩我们感恩，也更为你赐下圣灵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要做那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的地方，这样我们所需要的爱心，需要的能力，我们感恩，我们也祈求，因为知道爱是从神那里来的，不是从我们这个人能够出来。我们为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祷告，为全教会这样祷告，我们巴不得神你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能够赐下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一个能力，能够把福音的信息落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在我们自己身上有这个福音的信息能够传出去。我们记得你的话，就是我们本来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的时候，我们会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从这个宝贝出来。我们再一次为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为神你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祷告，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